是的，好像主席所说的，我们要继续查考这以弗所书的书信。那么我们已经来到以弗所书的结尾啊，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话。那么也建议在我们所思考的是神所赐给每一位信徒的全副军装。那么在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十六、十七节之前呢，让我以大家来回顾我们曾经或者说从以弗所书所学习的，因为我们隔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呢，所以我们或者忘记了这个以弗所书。为什么我们要查考以弗所书？它所要带给我们的重点，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到底要激励我们到什么方向？因为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查考，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头脑的知识，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听完道，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只是真正的原来是如此，我现在我比较了解这一段话，可是生命却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每次听到，我们要有一个渴慕，渴慕神借着他的话语，无论今天听什么道，或者是第一次听，或者听了很多次，可是希望说神能够借着今天的话语与我的说话。与我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能够改变我的心，能够增进我的信心，让我更加的认识他。而我讲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心中的明白，真正的认识你的神。今天的人，我们知道每个人对神的看法都不一样。对于基督徒，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在教会，可是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深浅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看个人的追求，个人的追求。像说我们能够明白使徒保罗为什么他写了以弗所书，记得以弗所书的主题是告诉要教导我们当时的信徒，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基督是头，耶稣是头，身体呢有白体不同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各行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教会应该这样你认为教会应该那样，那么到底要听谁的呢？看谁的支持者比较多。好像现在美国选举一样天下大乱，不单美国乱，世界也跟着乱他们就是看高举谁，支持谁。可是保罗要告诉基督徒，不是，教会是一个肢体，虽然大家不一样，可是我们有同样一个头，那就是神他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我们是他的子民。讲得比较简单，今天我们所说的他是我们的政府，而感谢主，我们这个政府呢永远无差错，因为这个政府不是人造的，这个政府是神他自己。而当我们认识神，神是谁呢？神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完全的智慧，而且他也是完全的美好，他所定的每一项每一个律法都是完美的，也都是为我们的益处。行在神话语里面的人，行在神律法里面的人，都是会蒙福。行在神律法神的话语以外的人，他们就会遭祸。这不是说神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罚你，不是。就好像今天我给我的儿女家有家规，对不对儿女我那个孩子说你要这样做，你不要去那里，不要碰那个东西，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碰火，你会被烧到。不是说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就拿火来烧你。其实我给他这个规定是说为了保护他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靠近冲完凉呢出来呢不要蹦蹦跳跳，因为地上滑有水很多时候他们都不听，冲完凉出来碰碰后脑就敲了地板几次了，讲了不听，敲了也是一样，当时痛哭了怎么样，可是之后呢就忘记了，受苦的是谁？他自己。如果敲到后面是尖的地方怎么办？就破头了，就流血了。所以今天同样神给我们的教导是绝对对每一个人是有益处， 所以我们不要误会说啊，神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惩罚你。你要明白，神惩罚我是管教我们，是为我们有益处的，是为我们有益处。因为如果神不管教，我们就会继续，因为我们人都是偏向行恶，学坏三天，学好三年。我们人的倾向就是滑跌，我们一定要有人，一个人来扶住我们。而今天我们不是人来扶住我们，是神自己，神以他的话语来扶住我们，甚至建立我们，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肢体，也告诉我们教会基督呢来带领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成为教基督的肢体呢？我从第一章告诉我们，今天神拣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要拯救我们，是完全神的福气。记得在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赞美天父神，因为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而且这个福气是怎么样的成就呢？在第一章就清清楚楚的讲解，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地位现在已经不一样。而这个身份被高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将自己的生命摆上，好让我们今天本来是以神为敌的，常常得罪神的人，我们能够因为基耶稣他做我们的中间人，他代替我们受罪，我们就能够以神和解，我们罪得到赦免，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二章八节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接下来第三章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说，我就是传这个好消息给世界上的人，神差派我就是把福音这个好消息呢传给世人，让大家都知道说，今天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朝往灭亡地狱的，可是有一位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有同样一个主，所以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成长，我们要常常祷告，彼此建立。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尤其是神的话语，就是要建立我们，我们能够成长成熟。然后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第六章就讲到不同的本分，夫妻之间，对不对啊？就讲到这个父母与儿女之间，那么上司跟下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怎么样。以前或者每个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一套，我行我素，我就是这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你要么就接受，不然的话你就自己走。就我们每个人是这样，跟神教导我们，我们不应该这样。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是不一样的，我们以神为主为先，以他人为次，为主为他人，这就是蒙福的生命，神眷顾，神赐福。也当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丰盛有意义，再也不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就算赚取很多，他仍然感觉到什么空虚。可是为神，那无限的神，总觉得是什么，哇，为主还有很多可以为主而做，为他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追求，所以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无谓无意义的事情上。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被魔鬼留给他留地步。来到第六章他最后的结语，他告诉我们，他就说什么，所以在第六章第十节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呢要站立得稳，然后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其实在这十节一直到二十节，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在前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你不要只是说，哦，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你要明白你到底为什么，你在做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肉眼所看不见的事情在发生，在不断的发生， 不管你看见还是看不见，他在大声。这就是属灵的征战，魔鬼在千方百计的要攻击基督徒，诱惑基督徒做什么呢？跌倒，跌倒，基本上他就是要跌倒。他不能够灭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救恩已经是肯定了，我们是到天堂了最终。可是在世为人，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这个就是神所不强迫的。其实神没有强迫任何事情，神都不强迫的，他只是告诉我们那个利害啊，利跟害，那么你选择，你选择利呢，你就对你自己有益处；你选择害，最后对你有害处。对不没有信主的人是如此，对信主的人也是，因为神是不偏害不偏待人的。不是说今天哦，我是神的儿女了，我可以自由犯罪，因为我已经罪得到赦免，我反正我要去天堂了，我最多跟神说啊 sorry 啊 sorry， 然后我就继续犯罪。不要误会神，神是圣洁公义，所以我们一样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每一个选择要付出责任。你不可以去怪他人。每次我的两个孩子，我去找一个，哎，你为什么刚才做什么？他就说哦，哥哥先做了。好像说哥哥先做的他就没有错了，因为是他带头的。还有说啊，弟弟先做的，就两个互相怪，推卸责任，好像就是说啊，爸爸哦，原来是你，然后我就罚那个先做的，那个没有就不用罚，还是少罚。没有，其实每个人对自己都要付出责任。所以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不过他这个征战比我们肉身的每个征战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强烈。有时候我们肉体上征战什么呢？跟人家不合了，对不对？有时跟老板不合，对不对？有时跟这个同事不合啊，这里不懂没有做老板的了啊，好像没有啊。如果有老板的话，跟你的下属不合，你不喜欢那个，你要吵他有理啊。有没有？有。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就对那个 waitress 不合了，我 complain 他，他说啊，你是要招待我的，你要怎么样？有时我们夫妻不合，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魔鬼在借着对方，借着你自己的本性怎么样，来诱惑我们，攻击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犯罪得罪神。如果你不知道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摔跤，那么你会一直犯，你会一直犯，你不单单得罪神，你也是在伤害自己，你属灵的生命不刚强，你没有喜乐，你没有平安，你没有丰盛的生命。只有当一个人他了解到说，在背后我这每天的生活，我是在工作，在家中，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在背后我对这个生命的操练，心里面的操练，我要注意自己的心态，注意自己的言语，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是造就人的还是拆毁人的，是否是建立自己的还是拆毁自己的，这些我们都要思考。有谁不思考，懒惰思考呢？他只是整天想到玩而已。孩子不成熟的，一个人成熟呢，他很自然，他要思考，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人要推销你买东西，你都要先在上，让我先想一下，我去先调查一下，我了解，因为卖货的人他是怎么样，他都把他的货啊讲到好像可以一百病的，你买了这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甚至连人与人之间他都能够解决，因为你心情好了，你身体健康，你心情好，你对人家也好。我说这从身体里面呢，我可以联系到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这不是完全的道理。世上没有任何的药能够解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唯一的药就是心里面的改变，只有借着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语是看透人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属灵征战，为什么呢？第二章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以前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在属灵的事情他已经是怎么样？是死的。一个死尸是没有感觉的，他不会要挣扎的，他是死的，他要做就去做，他已经麻木了，他不觉得有什么亏欠和内疚。可是一个重生的人，他有生命，他有感觉，他知道我这样做是得罪神，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是不好，他良心会受到责备，也因此呢，他会做出行动，做出决定，我要怎么样的去改变自己。所以感谢主，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属灵的挣扎，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罗马书，他也分享说，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挣扎。不过这感谢主，这证明他是活的，他是有重生的生命，那么是靠着主呢，他能够胜过，靠着自己他无法胜过，因为他的老我本性怎么样，是倾向犯罪的，私欲的。可是说靠着主我能够得胜有余。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最后第六章他告诉我们说，你要首先你要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呢，你一定要最后你要站立得住。你不管前面打得多好，可是如果最后你还是跌倒的话，你就是失败。所以他告诉我们，最后你要站立得住。魔鬼会不停不断千方百计的来攻击，来诱惑你我犯罪妥协离开神。我们自己要敏觉，要敏感，要知道这是魔鬼，从魔鬼而来的，这个心态不正确，我要改，我要禁止我自己，不可以再继续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而正确的是什么呢？我要往那个方向去想，往那个方向去操练，一直变成习以为惯。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原文他说是一个摔跤，是晋升的搏击啊！你要敏感。所以他就说，可是你要知道，首先你知道之后呢，第二说，可是你不是靠自己，神给你帮助，给你和我帮助，就是这个军装，全副军装，记得吗？要全副都穿戴，全部都要穿戴。那么我们也记得在前面的第一个讲到第一个军装的时候，在第十四节他说，所以要站稳了，怎么样站稳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记得那时讲到这个腰，首先你要解决那个腰啊，那么以带子束腰，那么腰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力量。我们讲到例子就是那个练功夫的扎马的人，练马力，练腰力，几个时辰几个小时在那边扎马，练到了怎么样？ OK， 现在敌人来攻打我，来推我，因为他们讲搏这个摔跤搏击，他来推你的时候，哎，我还站立得住。你要站立得住，所以你的腰力要练好。他说怎么样练你的腰力呢？他说这个腰带是什么呢？以真理来束腰。真理这里呢，以 truth， 真理真实 ，in sincerity。因为这里不单单只是讲说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以后会讲到，就今天讲到我会讲到这个宝剑就是神的话。这里讲的真理或者说做真实呢，我们要真实来看待，认真的来看待，诚心的来看待，就是你要准备心来看待，来面对你的敌人。所以那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以公义当作护心遮胸，因为我们的胸是心脏在背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心脏。他说有这个护心镜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好，这个做兵的呢，他有穿这个护心镜，为的就是要保护他的心脏。好，不单单他的心，还有其他重要的这些器官。那么这个保护的这个护心镜是代表的是什么呢？他说公义，就是一个公义的生命，也就是行神的话。准备好了吗？行神的话，行神的话， 行程的话，你要行一个正确的事情，要从哪里开始？你的心要先公义。你不明白公义，我们是很难，因为我们人都是什么样，自私自利。所以我们让神的话语来纠正我们，要有个公义的心，我们会选择那公义的事情，变成自然。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呢？又穿这个，现在又穿鞋子了，鞋子也是保护的。他说平安的福音，它代表了平安的福音。记得刚刚那时跟大家分享，这平安的福音就是什么呢？随时去到哪里，无论在何处，我都是活出那个福音的生命。而这个福音代表了和平，什么和平呢？与神之间的和平。一个人说，我与神已经和平了，感谢主，我现在不是敌对神了，我是神的朋友，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是和平了，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和平。可是你却与人有纷争，合理吗？不合理。我们在言语上与人争吵，在心里与人对吧不合，你是不与福音相称。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运动？不单单我们去传福音，也是我们每天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现在讲的全副军装都是什么？保护我们的。只有一个是拿来攻敌人的，就是大卫讲的宝剑。其他的这每一样东西都是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什么？免得我们犯罪，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因为魔鬼就好像一直要推我们啊，要绊倒我们啊，用脚勾我们啊，然后我们跌倒。所以当我们穿着这个时候，它能够保护你。所以穿着这个军装，不是说我坐在家里，没有，是我们的生命的操练。当我们操练这样的心理的时候，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它能够保护我们，免得我们犯罪。所以当诱惑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不受感染，我的心不会想要犯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已经习惯这个。你知道以前我也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菜，尤其是苦瓜。那我的妈妈还有妹妹很喜欢吃苦瓜，那他说我妈妈每天讲说哇很好吃的，你看妹妹多喜欢吃，我还是不喜欢，我都不明白。最后他就讲一句话啊，吃苦瓜的人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想做这个，可是他当然我知道他只是这样讲吧，运用不正确啊。可是我有一个心态，很多东西我都不愿意不敢啊，很多蔬菜我都不喜欢吃的啊，尤其那个什么那个紫色的那个叫什么瓜啊，茄菜啊，那个茄子啊吃了好像怪怪的那个。可是我的心态是怎么样？我看到人家可以吃，人家觉得好吃，我就要尝试，而且有益处嘛。哦，犯罪，人家抽烟这个你不要去尝试了。这个正确是好的，你就要去尝试，所以我去尝试。所以今天呢，很多东西我都吃了，不是说我很爱吃啊，可是人家给我吃，我可以吃的。甚至有时候人家不吃啊，浪费啊，我就不爱吃，我还帮他吃。我不是因为我喜欢吃，他在有什么益处呢？我也不知道。可是久而久之怎么样？习以为惯。以前我也不喜欢吃沙威，你知道沙威啊？那个三明治啊，里面都是生菜啊，不是煮的，是生菜来的啊，我都不习惯吃这种啊，这种挤什么啊，在里面。那现在你给我选，我会选择我要去吃沙威，反正我吃啊，又吃什么煮炒了，就立刻感觉到什么油腻。以前为啥啊？每天以前小时候会说，哎呀，今天晚上妈妈不要煮了，去楼下买煮炒了啊，什么火烦呐、鬼烦呐。这些。可是现在怎么样？很自然的，你给我都不要，很自然的，你会选择那个健康。现在我还整天在吃健康食品。以前要人家督促啊，还要怎么样劝啊、讲啊、骂啊，这个激发我啊，都不可以。现在我是自己去选择，没有人讲，我自己看，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我也感觉到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是能够克服胜过，而且会喜欢。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操练。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今天的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此外，此外，那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要穿戴，还有一个他说什么呢？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早先讲到另外一个军装呢是做藤牌，英文是 shield 啊。我其实我对这个翻译是有点好奇的，为什么它翻译成藤牌而不是盾牌？哦，我们也是讲盾牌。那么我就讲到藤牌呢，我就讲当时这些洋人他们到中国学华语的时候，他们去翻译成华语圣经的时候，当时中国他们用的这个盾牌是用藤做的。哦，你说藤好像藤条的那个藤啊。哦，那么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啊，他们当时那个清朝时代，他们的这个盾牌呢是用藤做的，哦，那么比较轻啊，啊，哦，圆圆的 ，OK， 就绕着一个圈圈这样啊，然后中间有个红色的，我记得啊，就拿着这个啊，又轻啊，能够挡这个刀枪啊，哦，这个枪不是这个枪啊，是那个长矛那个枪，哦，是能够抵挡这个刀枪甚至箭，啊，人家射来的箭。然后那个会，所以或者那时他们就翻译成藤牌。可是你要知道，当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他是在中东，在罗马，罗马兵他们不是用藤牌的，他们用的是盾牌。这个盾牌是用铁跟木造出来的，那么更重，是很重的。如果你觉得那个藤牌重的话，哦，因为中国人是练功夫啦，都是要轻巧啦，所以你不可以拿那个重的。拿不动。那么你看那些洋人外国以前他们打仗是拿大刀阔斧的啊，那么还有这个盾牌呢也是很大，有不同的重量，不同的这个形状。可是罗马兵的，如果你有发现他们的藤牌呢，这个盾牌呢，跟其他的盾牌不一样，他们的是特别大的，是这个长方形的 ，OK， 所以跟他的这个高度，人的高度差不多一样。OK， 那么宽度，它的目的是可以遮整个人的，所以它就放在那，它没有，它是拿住，不过当箭要射来的时候放住，它是整个人躲在后面，所以全身就保护了。所以当保罗写这个说要拿这个藤牌的时候，盾牌的时候呢，他的意思说他能够保护你。他这里说什么保护呢？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哦，火箭不是今天那个 rocket 啊，那个火箭啊。啊，这个是以前他们用那个射箭的那个箭。那么呢，他们会放这个已经很有杀伤力了啊，可以能够这个穿我们的胸啊，穿脑袋，穿颈项都可以啊。可是他们有想到更恶毒的、更厉害的，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箭头呢，就裹上一些能够软吸油的，然后可以软上火的，再包住这个或者是布，然后就浸在这个油里面，然后呢就点那个火，然后再射。所以当这个箭射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房子啊，或者到人的身的衣服上，不但它能够射伤那个人，它还可以着火啊。可能当然一个哇，射箭就很痛了啊。可是被火烧就更痛了。我说：“哎呀，你的衣服了，而且全部在烧的时候，你怎么样？碰到那个旁边的人，他也中。所以他们就想到这个方法，射火，所谓的火箭 ，OK， 啊，能够而且能够烧房子，所以能够射一个箭呢，可以很多的功效 ，OK。所以他这里说，他就描述说，魔鬼呢，那恶者，这个恶者就讲的魔鬼，他同样。”很多时候放这个箭啊，不单单冷箭 啊还有火箭啊，这个火箭呢啊来攻击我们。当然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到底这个火箭代表了什么啊。他说恶者会常常能射箭。那么箭呢怎么样呢？不像好像刀枪一个武器过来你打。箭射来呢是怎么样？是很多支的啊，几十支几百支一起射。所以你打了之后怎么样呢？那个盾牌又很重了，你挡着这边对吧？他射是一起射来，你挡这边这边挡不到，所以他当时他们就想到说怎么样把这个盾牌呢造成跟人一样高，所以我不用整天拿来拿去，我就放在那边，我躲在那边就行了。 当我们射完之后呢，就等他们过来要打就过来打了，不然会等你的时候射到完了没有箭了，对吧？他们就近身搏击了，看看所以罗马兵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世界第一的，在这个战争的能力呢他们是最强的，他们有许多的这个讲究，所以遇到不管什么敌人呢他们都能够击败，就是自己死伤很少，敌人呢却死伤很多，因为他们在这些的武器当中呢他们都有这个考虑到。当然在这个罗马兵之前是希腊的兵，希腊兵之前就是在罗马之前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呢是希腊国，希腊国以前是这个亚历山大他是统一这个所谓的掌权这个世界，战胜很多，来到罗马的时候他们更加的进步他们推翻了这个希腊国，罗马的国的制度，他们的军队呢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盾牌。他说今天神好像他说我们要用信心，这里说信德对不对，要拿着信德把它当作好像盾牌一样来保护你自己。他说前面你已经穿戴了什么，首先束腰对不对，遮胸穿鞋我不懂你在家是也是这样啊，穿好啊，裤腰带啊，然后穿衣服，然后穿鞋啊，之后怎么样？他就说什么啊，拿起这个盾牌，最后等下把这个帽子戴上，把这个剑拿起来。他说，除了刚才你穿的那些保护你的这个前胸，保护你的脚啊，他有说什么呢？除了他说此外，你还要加上这个信德，那些都可以保护你，可是不可以保护全部？可是这个盾牌呢，它却能够保护你的全部。他说你要加上这个信心，华语翻译的很好，说信德，他说这个信心是一个品德来的，是一个德行来的，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信耶稣的那个信，因为这里讲的人他们已经信耶稣了，这里讲的是说你信主之后你仍然要操练信心，而这个信心是要操练成为你的品德，It's a character， 这是你的属性。当人家说什么是基督徒，第一个讲到什么？爱，对不对？常常讲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信望爱，哪一个最终？爱，对不对？讲到，然后又讲到什么？讲到信心也是讲希伯来书十一章，人非有信，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信心，所以信主呢，不是单单我在那一刻我信主，我说神啊，我信靠你，我信靠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相信，我完全依靠你。不单那如此，而这信心呢，好像一个芥菜种，那时候怎么样？那个信主的就那一刻就像一个芥菜种放在这个地底下栽种，虽然很小，可是怎么样？它会慢慢的成长。你知道芥菜种它最后长出来的树是很大的。很茂盛，是很大，虽然那个种子很小，你说我们吃的榴莲那个种子挺大长出来挺高大不过它的树叶也是疏疏落落的，我这个芥菜种它是很强大，很强盛，很茂盛。他说我们的信心，耶稣讲我们的信心也要好像这个芥菜种一样要成长，你要超越，你要信什么？信神。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刚强。你信我，对不对？每次讲了打电话完了找不到人了，靠耶一剑的残了，对不对？对不对？你需要让你打999的，整天都please wait 啊 ，transfer you to another call， or the line is busy。对不对？你打来说我们现在很忙，很多顾客在打来了，你稍微在等啊，我们很珍惜你的这个打电话来，你听多了那些废话，因为没有用，我有急事来找你，你给我这个紧急号码，我打来了1800什么之后，你用一个机器来敷衍我，对不对？ 可是神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所信的是建立在神他自己，而神是谁呢？前半年我们讲了这个神论，对不对？神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自有拥有的神，永不改变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你跟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他们都不敢说他们的神是这样的。而且你发现，好像有时候我们看那些电视连续剧啊，他们的神啊，也有自己的脾气，也有自己的爱好，好像人一样。因为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人想出来的神，只是比人厉害一点点，有power而已。可是他们还是会犯错。他们只是哦，我能够帮得了你，我帮不了他，那怎么办呢？可是，在真神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今天说，你要操练信心，而且这里讲的信，不单单信神，你信神，你就信什么？很自然的，你就信他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跟神是离不开的，一切从神出来的，一切的应许和警告，都是无差错、无改变。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善变的神，他是信实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雅各书告诉我们，他是影子，连转变的影儿都没有。他是众光之父，是说在他里面没有黑暗的，是完全可靠的。他说这样的这个信心，你这样操练这样的性格的时候，它就好像一个盾牌一样，保护你的一切，保护你的生命的一切。我们要以信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说，现在我戴上腰带，我穿着，可是我没有信心，你鸡还买，总是不是？你可以整天听到哦，可是你的心里面的总是不是？哎呀，我的情况不一样。在心里面怎么样？有很多借口，很多的推搪，所以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当你其他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过得很好，你就说，哎呀，他神赐福他了，因为他没有像我这样的情况，他没有这些疾病，他没有像我这些儿女一样。你知道讲的话，这样当我们这样讲话，像谁吗？像魔鬼。魔鬼岂不是讲过这种话？在约伯书第一章。当神问这个魔鬼说，你看我的约伯，世界上有谁像他那么好的？你知道这个魔鬼怎么回答神吗？他说，神啊，他那么好，那么圣洁公义的生命，这为什么？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什么事事都赐福他，照顾他啊，他一无所缺，当然他敬拜你了，当然他行你的话语了。所以神说什么？ OK， 你拿去这些东西，你看他还是一样。之后我们看见约伯仍然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讲的这句话是出自什么心态。追根究底，你是不是给魔鬼所诱惑？你觉得这样的心态很好，这样的价值观正确吗？是合乎圣经吗？合乎神吗？还是我们顺服了魔鬼？我觉得，魔鬼讲得有道理的神。所以我们一直只会说，我们看着人家，我们觉得酸而已，可是自己呢，却不进步、不改变。那么我们跟那些世界的人说，这个人 lucky 不 lucky 不是一样吗？啊，他 lucky 了，所以他的生命这样，他无忧无愁了，父母有好的工作，不像我长大，我父母都不照顾我。我们整天只是这样怨天尤人的话，我们生命是不会长进。而且我的丈夫不好，我的妻子不好，我的儿女不好，你生命你这样讲有用吗？没有用，问题仍然存在。可是我又不会解决它，怎么办呢？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神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挣扎。他说，所以我在这里啊。神说什么？他很乐意帮助我们每一位。 所以在诗篇里面，在耶稣福音书里面，耶稣说什么？凡寻找的必寻见。你寻找神，神不会跟你捉迷藏的。他多么渴慕我们来寻找他，他说我就在这里。可是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今天不得胜，不丰盛，整天都觉得很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以神为首，他没有人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他的家庭，所以他常常有这些无谓的挣扎。挣扎有是应该的，不过要有健康的挣扎，对不对？不管做什么运动，我们就要有意义的去做。你不要只是随便乱做，最后你就弄到自己更累了，不但你累，旁边的人也累。你累要正确的方式去累，你要怎么样去做你的家务？以前我做家务，父母教我，啊，母亲教我，母亲每次不在就叫哥哥教了，所以我哥哥他从父母那边已经啊，从妈妈那边已经学过了，所以那时候我哥哥就分配我跟我妹妹 ，OK， 啊，哥哥呢就扫客厅、抹客厅，客厅的全部他包，因为他是大哥，我呢就拿那个妈妈的房间扫地抹地，妹妹呢就拿我们的房子，就每一个人啊，我就分配，然后抹地呢我就在那哇抹 stop， 好像很勤劳，可是你怎么样？你抹不干净，你越抹还是这样。他说怎么样？要从里面抹到外面。哦，要不然你抹就会从肮脏的这又抹回进去里面，从里面又抹回出来。你可以弄到很累，最后怎么样？还是肮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生命是这样：你在那忙忙忙啊，我上这个课了，我听那个谁说了哪一个讲座了，然后我听哪一个朋友了，我去换这个事业了，我换那个事业了，啊，这个人不好了，我换另外一个人，跳来跳去，就是瞎忙活。所以不管在新加坡好不开心，移民到 Australia 也不开心，到美国也不开心，在这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政府，你去到哪里都一样。唯一的能够得胜的就是我能够无论在哪里我都 OK。 可是你要怎么样达到这种心境，这样的境界呢？就当你的心建立在神还有神的话，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德能够抵挡灭尽魔恶者的一切的火箭。信心是到底抵挡什么？这个火箭它代表了信心，就是什么？要导致我们没有信心，可是我们信神呢就能够抵挡。所以魔鬼的这些火箭就是什么样？要使我们迷惑的，要使我们迷惑的，他们怀疑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真的吗？真的管用吗？我这样做的话，真的我会缺乏吗？我家里的这个收入会够吗？我说你信心里形成的话，你就发现是真的。你信靠神，你能够抵挡这些怀疑、这些诱惑。很多人想要走这个捷径，捡一些，哎，哪里啊？好便宜，赚好钱，啊，这个谁介绍？捷径。神要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你是神的儿女，神会供应你，你就不劳而获。没有，一切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要尽上你自己的本分。最后，你尽上你的本分，如果你是没有神的话，你不能够保证会得到你所付出的。可是你有神的话，不管你付出多少，老板炒你鱿鱼，神说怎么样？我必养活你。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完全可靠的神，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魔鬼的火箭他要让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就是怀疑神的话语，怀疑神他自己的信实，他的美好。可是只如果我拿着这个藤牌，他能够完全什么生命 对不对？这方面那方面那方面这方面那方面，我的健康啦，我的工作啦，我的儿女啦，上的学校啦，什么啦， no problem， 我交托给主，我交托给主，我相信神掌管的事，如果不是经过神的允许，这是不会发生。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绝对可靠的。那这第十五节啊，对，十七节，他就说什么呢？除了这个信心的藤牌，你还带上了什么？并带上救恩的头盔。他说你的头你也要照顾。他说：“哎，我不是已经有这个盾牌很高了吗？”对呀、啊，可是你要记得这个盾牌是什么？是前面的，你还有很多的脚啊，没有护到。因为那个箭射了，要不是这样直接当当当，他是这样。你挡了这边，你还有这些呢，所以这个头盔，头你也是要保护。他这里说什么？救恩的头盔。我们讲了这个讲的救恩，不是说得救，因为他们已经得救了，这些人已经是得救。得救的人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那这个救恩讲的是哪一方面呢？你要知道这个头代表，因为他没有讲说这个救恩的护心镜，对不对？他讲救恩的头盔，保护你的头。头有什么？你的脑袋，你的思想。这里讲的是对救恩的确凿、确信、确据。你知道你是得救，所以为什么说前面他先讲到信心，并带上这个运用？你的信心要运用在哪里？也要运用在这个对你的救恩身上。我给大家分到另外一个另一处经节，就今天只翻到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请弟兄姐妹帮助其他的人来翻第三到第五节啊。其实如果你们要读，可以读到第九节，不过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三跟第五到第五节就好，三节。记得以前我们查圣经查经讲过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讲过彼得前书，记得吗？记得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吗？苦难。 OK 当然他不只是讲苦难，而是讲你是准备受苦吧，不是那个意思。他说人你要准备心，生命就是有苦难，不要以为说你信主就不会没有苦难，没有，信主还是会有苦难。可是今天你现在你面对苦难跟以前面对苦难是不一样，现在苦难对你来的说的意义不一样，今天的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有益处的。所以说在第大家找到了没有，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神借着主耶稣重生了我们，给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重生之后呢，我们才有盼望。OK， 这个盼望不是死的盼望，是活的 lively hope。 第四节，这个活泼盼望是什么呢？可以得着，以后可以得着，盼望什么？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说神说我现在给你新的生命，现在好像一个新的身份证现在你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了。然后怎么样呢？以后你可以得到什么？他说这个所得到的这个东西，他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吗？不过这个东西呢，它包含了什么？首先它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世界上什么礼物都有，你可以想去想。 OK，有时候我们孩子的生日我们买礼物朋友买礼物了，圣诞节要到，很多人喜欢送礼物，现在对不对就准备商场就开始有很多东西 sale 了买礼物。可是不管礼物有多少就多好，甚至是德国造的，最近有人来推销我买这个吸尘机了，德国造的好，比那个中国造的好。 OK， 中国造的或者可以一年，德国造了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十年之后还不叫好，就算给你讲的那么好。我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华为的手机啊，要胜过 Samsung 跟这个 Apple 的啊，我说现在它的市场，中国的质量也高了，能够胜过这些韩国跟美国的，它可以做得到，可是多好又怎么样呢？最终也是怎么样？这里说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可是神给我们的就不一样。人给的不管多好，最终还是一样会坏。神给我的两个孩子本来都很 cute 的啊，越来越越坏了啊，因为大家都是罪人，明白吗？有时候你说不要怪他，不要怪父母自己没有很好的养育。很多人很有钱呢，可是他没有善用他的钱，他浪乱花用他的钱。所以到我们的手之后也是坏掉，也是烂掉，可以给你很好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不珍惜不去掌管，终究是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以没有完美的世界，美国本来也是很好的，最终变成今天这个地步，新加坡也是一样，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人来的最终它是破坏，可是从神而来的它是怎么样呢？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不改变。为什么呢？它是来自那永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神，它是自由永有的神，永远长存的神。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什么事？你们看圣经，救恩。你看这个救恩不单单只是讲我们当时我们得救那一刻，这个救恩是从那时开始到最终。所以我们讲的主耶稣救我救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靠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一定会信主跟着主走，然后半路呢我们就更歪到哪里去了。所以你看到有，你会认识有些基督徒信主了，哎，几年了他有来教会啊，为什么之后变成这样呢？所以一个人最终他真正得救的话，是因为主耶稣神的保守。最终所以这个救恩不但在那时，也是进入永恒为我们预备好的。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人这么问啊，一个牧师，他是牧师，就问另外一个牧师，他说：“哎，以后天堂是怎么样？”那个牧师，著名的牧师，就跟他讲：“你读启示录最后两章就可以了，因为启示录最后两章就描述在天上的事情。可是那个只是一个大概。”天上永恒的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是远超这世界我们所能够看到。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奇妙吗？很奇妙，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很奇妙。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永恒的事情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所以说这个什么，我们回到以弗所说第六章，他说这个头盔，救恩的头盔你要戴上，就是你要相信你的救恩是确凿的，你是不会失去的，是为我们存留的，一直永远的，一直到我们回到天上。同样的，因为那个箭来回射来什么，就是让我们怀疑，我真的有得救吗？你没有戴上那个头盔，你就会砰。可是这个能够保护你，你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雅各书，对不对？你说你有信心，你的行为看出来， 因为有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是能够彰显出来的。你说你信耶稣，可是你生命却没有改变，那么你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他说魔鬼也有信心，你问他有神吗？他说有啊，有神啊，而且他会怕，他会颤抖。雅各书第二章，可是呢，他没有得救。我说你信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哦，戴上这个头盔，他的意思说什么？你神的话，我来查验我的生命，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所以什么？最后他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怎么样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Faith applied， 信德运用在这些事情上。我到底信什么？信在哪里？建立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话？神的话语就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明白。很多人都在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死了去哪里？到底有神吗？到底人是什么？跟动物一样吗？圣经里面都可以一一给我们的解释，而且他不是告诉就是这样，他给我们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在罗马书，记得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现在第一章哦，人能够知道有神，借着什么？天地万物，我们知道有神，是叫人无可推诿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的，叫人无可推诿的。如果你推诿呢，那是什么？圣经说在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那个人说没有神，他是什么？他是愚拙的。 The fool have said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他不是笨，他是选择说 No， 没有没有，他看这上面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鸵鸟，记得鸵鸟 ostrich 啊，对不对？大家有读那个科学啊，当看到有猛兽来的时候啊，他怎么样？你知道鸵鸟是跑得最快的鸟类啊，啊，它老快快快很快的。可是当鸵鸟看到有猛兽来的时候，它做什么呢？它把自己的头埋在地底下，就是看不到啊，好像说我看不到这个敌人，就怎么样，没有敌人。最后怎么样呢？猛兽过来还是把它吃掉。所以你不可以说啊，明明可知是有神的，可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找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今天的世界的人就是一直在找一个科学家，就是要证明说没有神，他们千方百计，可是只显出他们的什么愚昧。他们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呢？是几亿几亿年，是有科学证明的。怎么证明？几亿几亿年前你在那边看见吗？你目睹吗？没有。那么你也是凭信心，你相信你的理论，所以是进化论。所以你信什么？所以今天神的话语，他说什么？好像一个宝剑一样，宝剑。神的道就好像宝剑，他这里是说什么？圣灵的宝剑。那在这个全副军装，唯一能够攻敌的就是这个宝剑，他能够守护，能够抵挡，他也能够治敌人。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魔鬼曾经以神的话语来试探耶稣。他以神的话，魔鬼懂圣经的，或者比你我更熟了，只是怎么样呢？他滥用神的话语，他不按着上文下理，他是断章取义抽出来，啊，就是哎，你应该这样。就有些人基督徒他们读圣经啊，今天读什么好？今天读这个，往往都放到中间了，中间是诗篇啊，偏准一点啊，很多人喜欢读，还觉得读什么福音书。今天读什么？今天就读这个吧，很没有纪律，随便乱读，然后呢就随便乱应用。那有人他们就说开玩笑，有人就指到那个犹大去自杀上吊，就刚刚好指到那边，那么是叫你今天神的话也叫我去上吊吗？神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叫我读这个？所以这样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他说圣灵的宝剑，其实读圣经我们要怎么样？要正确去读。当然现在查经班我跟教导这些查经的技巧， 哦，不单单我跟你讲解，你自己要学习去尝试去理解，就不单单说哦，因为耶传道假的，因为你自己读了，你对他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解释，没有其他的解释，是合乎道理。而我们要记得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记得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我要差遣那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他将会什么？他将会做什么？圣灵会来提醒你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所以圣灵不会有新的启示，好像今天的灵恩派一样。他说昨晚我睡觉有个异梦，耶稣，我看到耶稣，耶稣跟我讲说哦，我今天要换工，哦，今天我要做什么？这个是灵恩派他们所教导的，是很危险的，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灵所说的话所做的东西是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圣灵的工作只是提醒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明白，去领受运用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为什么是圣灵的宝剑，不是叶传道的宝剑？所以为什么你记得我们每次查经都有一个祷告之前，对不对？然后说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记得吗？那奇怪，不是叶一见你做老师吗？那就叫圣灵做老师，你让我听到圣灵的声音。不是，圣灵是帮助我们明白。我可以教讲，但是在讲，可是很多人听不明白，因为不是，他没有圣灵的帮助。圣灵就可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像我们讲所谓的开窍明白。所以耶稣基督每次耶稣讲什么，你有眼就看不见，有耳，那些人都看到耶稣行神迹，可是他们没有说耶稣就是神啊，他们说耶稣你是靠着魔鬼行这些奇异能的。耶稣说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你还可以讲我是从魔鬼而来的，我的能力我的把握是魔鬼，你们这跟你讲都讲不通。所以为什么耶稣讲很多比喻，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你跟他们讲，你做给他看，耶稣摆在他的眼前，他还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耶稣说我行神迹行了，我从旧约里面的那些话语我也讲给你听了，大家都说哇讲得很好，可是最终这些人还是怎么样钉。所以耶稣责备当代的人，你有眼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他就说你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明白？我们要祷告说神啊，首先一个人要明白要有圣灵的帮助，神也帮助我明白，让我能够领受你的话在我的心中。这个是发自哪里？发自一个追求的心，一个愿意的心。所以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要抵挡，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记得吗？所以这个基督徒你知道吗，今天圣灵有时候会提醒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有时候这样，哎呀你就挣扎，你在那边说挣扎呢，你就说 OK 了，我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这么提醒我教导我。可是有些人就怎么样，他干硬自己 No 最后要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今天为什么刚才主席祷告，对不对？圣灵感动我们，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帮助你。我们有感动了，那么你有选择，我要受感动还是我要干自己的心。希伯来书前面就讲到，他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从他们身上学习功课。因为当时的人就是怎么样，虽然领受神许多的好处，他们却刚硬自己的心，最后没有进入这个安息地迦南地。他说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听到的人要怎么样听，我们要小心的听，我们要注意的听，我们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啊！你不浪费我的时间，你浪费自己的时间，你来参加传道，可是你却没有追求，你不愿意思想，你不要说神啊你帮助我，今天我回去之后我可以怎么样操练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因为只有当你去操练，你才能够明白。我以前在去学习去工作的时候，我在上课有学很多，可是就当自己亲手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在上课上所学习的。所以有时候在科学的这个话题里面，怎么样，他们说你拿那个青蛙来开口，对不对？ 拿他的心脏，说你自己动手，比如说我们要开火，说你要自己尝试，你才能够理解，你才能够理解。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可是如果你不侍奉，你不明白那个侍奉的意义，就当你侍奉，你跟与人接触相处，你就发现哎呀，侍奉不容易。为什么？我用心体会，不单单这里，我心能够明白，这种感受不好。以前我整天批评人家，现在我现在是侍奉了，我发现哎呀，我以前不应该这样批评，反而我应该怎么样？就当你去做，你才能够明白。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神的宝剑，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它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它也能够抵挡魔鬼。魔鬼可以用他的话，用神的话语来怎么样误导我们。可是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你熟练的话，你就怎么样，你能够回答他，没有，神的话语不是这么说的，那个是讲那方面的。其实这现在我的情况应该这样的运用啊，你就能够以神的话语来反驳回他，在心里面的这些挣扎，你就能够怎么样，有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可以，圣经给我们很多招数，可是你光说不念没有用。真的面对敌人的时候，你就会跌倒，因为敌人魔鬼他是很聪明。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自己常常怎么样，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然后怎么样去思想。诗篇第一篇要昼夜思想，这个人就好像一棵树栽种在什么溪水边，他就发旺结果子。希望大家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祝你宝贵的话语今天帮助我们来学习到这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各方面都是来保护我们，就是免得我们犯罪得罪神，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因为我们知道魔鬼不会放弃，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是得救的人，可是他要我们跌倒，他要我们败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导致我们就重蹈覆辙，我们过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省察自己的心态是否正确，因为神你是看内心的，不单单外在。如果我们只是外在做得对做得好，内心却是错误的，我们只是在你面前是虚伪的人。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以你的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因为人的看待或者自己的看待，我们更愿意要从你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的眼光永远无差错，你的眼光也永远是为我们而好的。所以我们将自己交托，望弟兄姐妹交托，祈求你帮助我们，也为这我们当中或许还没有信主的人来交托，祈求你圣灵在他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帮助他明白主的话语，明白福音的好处。我们将恭敬的交托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